各位弟兄姐妹朋友平安，今天是母亲节，首先在这里恭贺每一个的母亲，母亲节快乐。真的感谢主，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最美的安排，就是给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母亲，因着他们的爱，让我们可以在一个很弱小的生命能够慢慢的能够长大，成为一个可以在社会上有贡献的一个的人。那今天是母亲节，那当然我会跟大家来分享有关母亲的一些的信息，一些的故事。那在圣经里面呢，记载了很多有关母亲的故事都是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不过呢，我就特别选了一个的母亲应该是说她是世上最伟大的一位的母亲玛利亚。因为这个母亲的缘故我们世界上的人所遭遇的就完全被改变过来。这个母亲不单只是耶稣基督的母亲，她也是因着她这一份的母爱不单只是帮助她的孩子成长，也帮助我们世上每一个人从此有一个不一样的一种的人生。所以今天呢，我就特别拣选了玛利亚她的人生作为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的方向。我也借用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一句话作为我今天这个的信息的题目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看见在十字架下他的母亲和他哪一位心爱的门徒在一起的时候，他对他的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孩，你的儿子。”然后对哪一个他所爱的哪一个的门徒就对他说：“看你的母亲。”我就是借用这一句的话，跟大家来思考两方面的一个的信息。一方面，我们是从怎么样去看母亲这个身份？母亲怎么样看待他的孩子呢？另一方面，我要跟大家来看，作为一个儿子的，我们怎么样来儿女的我们怎么样来看待我们的母亲？所以呢，从两方面，母亲、孩子两方面，我们都需要来讲。所以今天呢，我就选了在路加福音过去一直都在跟他看路加福音，所以还是选择了路加福音其实这一段的圣经好多个星期前已经跟大家来思考过，但是呢，我想还是要跟他重新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的，是路加福音的第一章，我们从26节我们看到38节。 Gospel of Luke chapter 1 from verse 26 to 38. Luke chapter 1:26-38今天会看比较多的圣经，但是直到这一段我跟大家来念其他的我就请大家到时候翻开，我们一同来思考就好了，因为今天的经文比较多路加福音的第一章这26-38节教会的圣经如果大家能够方便的话，替我们进来的朋友来翻一翻路加福音的第一章26-38节，26-38节有了很好我们就把这一段我们来念一下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巴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个城名叫拿撒勒，到了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 好，我们暂时就先停在这里哈。今天呢，忘了是今天还是昨天，看了一直的新闻，讲到一个应该也不算太年轻啊，一个可能是差不多二十来岁的一个的年轻人，他上一个的电视节目，做什么呢？他要跟他的母亲在那里的辩论，辩论什么？辩论这个母亲最近把他的那个零用钱减了。过去这个孩子拿到的零用钱是5000块美金哦，那最近呢，他的母亲觉得太多了，他太放纵了，要把他的零用钱减给他1000啊。那个这个孩子觉得1000怎么够我花呢？啊，所以呢他就上这个电视节目跟这个母亲来辩论为什么他要减去他的那个的零用钱啊。在辩论的过程里面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啊，因为他们是住在Beverly Hill 你也看到了。那他说你让我住在这样一个那么贵的一个的地方，你就有责任供我的使用。1000块怎么够用啊？1000块怎么够用？5000块还是勉勉强强可以够用而已啊，在那个辩论的里面。后来那个母亲说好了好了，我就给你了，不要跟我啰嗦了。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孩子每天回家就跟这个母亲说啰里啰嗦的，一天到晚就要跟他讲要加这个零用钱。这个母亲说哎呀，我给你了，不要再啰嗦我了。哎呀，这句话很有意思哦。你给我住在这个地方，你就有责任供应我的需要。很多时候很多的孩子都会有这样一种对父母的一种的说法哈，你生了我出来，你就有责任来养我，来供我的需要。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啊？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有没有讲过这样的话？希望你没有哈。那究竟父母跟孩子之间那个关系是一种责任呢，还是别的事情？是责任还是别的事情？那如果只是责任的话，怪不得很多人说你现在到18岁了，你自己去自己生活，我的责任完了。所以18岁就可以不用管他了，因为我的责任完了，你已经成年了。是不是孩子跟父母亲就是一种责任的关系？那今天我想透过玛利亚跟大家来思考另一个层面，究竟父母跟孩子之间，还是说母亲跟孩子之间，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份的关系？玛利亚的经历是很特别的，世界上再没有任何一个女性能够像玛利亚一样。为什么？因为玛利亚有这个孩子不是因为夫妻的结合很自然的有这样一个的结果。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玛利亚的怀孕是从神而来的，是圣灵的感孕，所以这个孩子不是因为男女的结合而有的个结果。这世界上没有任何再也没有任何一个女性会有玛利亚的经历。但是玛利亚作为一个母亲，她的一种的怎么说呢，这一份的身份却是我们每一个人，还是每一个母亲，每一个父母都能够从当中学习的一个榜样。那神指着天使向玛利亚显现，然后告诉他，你将要怀孕生一个孩子。玛利亚当时真的10来岁的女孩怎么明白我还没结婚怎么能有这样的事情呢？她不明白。但是刚才我们读的圣经告诉我们，她虽然不明白，但是她接受了，她相信神能，所以她接受了，接受这个神所给她的这样一个的使命。 然后在38节，玛利亚对向那个天使说哈，我是主的使女啊，还是说神呢，我是你的使女啊，情愿照你的话啊来成就啊在我的身上。他顺服神给他的这个的使命，还是说我提出一个的方向让大家思考，就是说作为母亲啊，作为父母，我们不是跟孩子一份的责任，作为父母还是母亲，我们乃是从神来的一个的呼召，一个的召命，一个 calling。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从这个角度来想过，我们当父母当母亲不是单单自然的一个的结果，哎呀很无奈结婚了啊，不小心有了孩子，不是。神赐拣选我们作为一个生命的母亲，是一个 calling。 那如果我们把当母亲这个身份当成是一个呼召，一个召命，一个 calling 的话，那我们怎么样看待这个孩子就完全不一样了。如果只是个责任，那需要什么我给他满足他的需要就好了，就够了。因为我的责任啊，我就是生了他出，就养着他大，就把他养大就好了，这是我的责任。但是如果当为母亲当为父母亲是从神来的一种的呼召，一种的 calling 的话，那我们就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怎么样来看待这个孩子，我应该用怎么个角度来教养他。先放开一方面哈，一个回应一个蒙召的人，你说是向谁负责任？是向哪个招他的哪一位负责任，对不对？你去打工，你去上班，你向谁负责任？不是向你的同事啊，你的朋友，你是向请你的哪一个的老板负责任？啊，你去到工作的时候，不是按照哎呀，我今天我心情不好哈，我就不工作了哈。哎呀，我今天很特别高兴，我就听音乐哈，在那里玩游戏啊，你不行的。当你进到这个工作，这个请你的老板，你就要按照这个老板的要求去完成交付给你的那个工作。同样的，当我们说我们当父母亲是从神来的一种的 calling 的时候，一种的呼召的时候，我们就要问，当我们面对孩子的时候，我们如何来带领来教养这个孩子。哎呀，不是按照我们自己个人的喜好，哎呀，我希望我的孩子将来成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我将来希望我的女儿成为一个哇能够跳舞，能够唱歌，能够成为一个superstar 哈，一个哈，不是按照我们想要孩子怎么样，我们要问的是，究竟哪一个 calling 我们的哪一位，我们说神，究竟在这个孩子的身上有什么样的一种的计划？我们要按照这一位的创造主在这个孩子身上的计划来教养，来带领，来帮助这个孩子去完成神的 calling。 那你说有什么分别？很大的分别。因为如果是我们要按照神之子的心意来带领教养这个孩子的时候，我们就要懂得究竟神在这个孩子的身上有什么样的一种的旨意，一种的计划。那为什么我选择玛利亚呢？玛利亚在她的人生的里面，她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她从还没怀孕接受神的一个的呼召，一个 calling 要来做这个救赎主的母亲的时候，他不明白，但是他顺服。但是这个顺服的过程里面，我们常常读这个圣经里面，我们看见玛利亚常会做一个事情， 他把所看到的事情所经历的事情常常放在心中，不断去思想，不断去思考。为什么这样做？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他要寻找明白神的心意。所以这个孩子出生，他要明白神在这个孩子身上的旨意是什么。这个孩子长大过程的里面，他也不断在看这个发生在这个孩子身上的事情，他都放在心上，不断去思考。他要明白神的心意在这个孩子身上是怎么样一回事。他就按照神的心意来教养这个孩子。那玛利亚这个很独特的一个的身份哈，弥赛尔哈，一个救赎主哈的母亲，所以有一些错误的观念，特别天主教里面啊，把玛利亚的地位提到很高，高到一个地位，好像他就能够跟其他跟父神跟耶稣基督跟圣灵一样，是接受人的敬拜。那这个是错误的，圣经并没有把玛利亚的身份提到那么与神同等的一个地位。当玛利亚说神啊，还是主啊，我是你的使女，我宁愿按你的话来成就，意思是说玛利亚在神的面前只不过是一个仆人，不是很高的地位与神同等，他只是个仆人，所以他凡事都是要寻求追求明白神的心意才来教养他的孩子。所以耶稣基督一出生，他的一生的计划不是在玛利亚的手中。那今天我们知道很多父母哈，我们孩子出生还没出生，我们就为他偏好一生哈，应该走的路，读哪一个的幼儿园，上什么的学校，去哪里读书哈，将来要做什么的工作，就好像我们已经把他的一生已经偏摆得很完美，然后一步一步的把他带下去。那当然父母爱孩子的心这样做没有错的，但是我们要明白一个事情，神给人每一个人生命的带领都不一样，神给你给我的生命的带领是做这样一个的人生，神给我们的孩子的生命的带领是另外一种的人生。我们不能够抢夺了神的位置，就好像人对玛利亚的位置把他提到好像与神同等一样来决定耶稣的一生。没有，玛利亚说我只是你的使女，我要按照你的心意去成就，你的话去成就。孩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应该事事寻求神自己的心意，用神的方法、神的角度、神的话来教养，以致他可以走一个属神为他安排的一个人生的路。有一个我很喜欢哈，我跟师母都很喜欢的一个的天主教的一个神父作家哈，他的名字叫 Henry Nouwen， 他写了很多很棒的书哈。有段时间所有他的书我们都读了啊，非常好的一个的作者啊。刚才我们说天主教哈，其实天主教有很多很好的神学家哈。这一位的神父写了一本书啊，忘了书名，应该是With the Open Hands 啊，可能是这个书哈，因为我看的太多了，不知道是哪一本哈。其中他讲到一件的事情，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讲到，怎么说呢？怎么样才是真正的，怎么样才是真正的款客之道 ？Hospitality， 怎么样才是真正的款客之道？他提到一点我的很有意思。他说，要接待客人，是要让被接待的人有空间去做他自己。被接， 让被洁白的人有空间来做他自己。怎么说呢？比方说我们来思想一下，有时候我们被请客哈，去到朋友的家哈，亲戚的家哈，哎呀，他们非常的哎呀爱我们哈，为我们预备了很多很丰盛的食物要接待我们啊。啊，当他们坐在桌子上要吃这个的食物晚餐的时候，哎呀，那个主人真的很好客啊。哎呀，每一件东西都加给你哈，你的碗小小的都填得那么高哈，他非常好好的把所有的好的东西都有塞给你。我不知道你的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压力啊？我把鸡呀、啊、嫁给那个卢杰，哇，整个盘子都是鸡，哇，我最喜欢吃鸡，所以劝你一定要吃。那你怎么办啊？我把肥猪给师母啊，那怎么办啊？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自己爱好，一些不爱好的东西。我们款待客人的时候，不是要把我认为好的东西塞给他，这个就是款待客人。这个 Henry Nouwen 说得好，我们要款待客人的时候，要让客人空间来做他自己。意思是什么？你把最好的放在他的面前，但是要让他自己来选择他爱的吃的东西。当然呢，这个是他讲到是 hospitality 款待客人的一个的想法，但是同样的，这个是用在我们跟孩子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的。我们每一个父母都觉得我们要把最好的给孩子，但是我们从来没有问究竟这孩子喜不喜欢，我们只是说我认为好的就必定是好的，我要塞给他。那结果怎么样呢？没办法哈，很多孩子就说你小的时候没办法，只能够逆来顺受哈，就接受了吧哈。长大之后他的反叛就很强。父母要做的是什么？帮助孩子预备最好的给他，放在他的面前领他，但是要让他有一个空间来做他自己。我记得啊，多年前有一个弟兄啊，跟我来分享他的挣扎啊。他说哎呀，那时候他在读医啊，他说我根本不喜欢念医科啊，不是辛苦的问题，他很努力，他能够做到，但是他说我不喜欢这个医科，但是我的父母非常盼望我能够成为一名医生，所以我就做了吧。做这个过程里面一点都越做越不喜欢。那我说你喜欢什么啊？他喜欢文学啊，他喜欢音乐，他喜欢艺术。我说这个父母不会给你做这些，你做一个音乐家，做一个画家，甭想了哈，你还是当医生。他还是把医科念完了，他还是要做医生，但是他心里面最向往的是能够在这个这方面来发展啊。不知道后来怎么样，我告诉他哈，你既然读了那么多，就是把它完成哈。将来你当了医生之后，你还是可以有你自己的空间来做你喜欢做的。我要说的是什么？我要说的是说，可能神在带领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的路都不一样。我们不要强把我们认为好的给孩子，这个就是最爱他的一个方法。那你说怎么样才知道神对孩子的心意？玛利亚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神带领耶稣的每一步，玛利亚都放在心里面，帮孩子去理解明白究竟神的方向怎么样来带领这个孩子。我前可能几个星期前嘛，一个多月前哈， 以前在这边的张文弟兄他们一家啊，已经搬去这个盐务城了啊。哪一天因为他的孩子要过来这边啊，要钢琴的一个的比赛啊，他就带着孩子过来，然后后来就来看望我们。然后看望的过程里面，很自然就讲到钢琴啊，孩子学钢琴的一个的事情啊。师母后来跟他分享一个的事啊。这个已经忘了很久了，后来他分享的时候我突然间想起来。乐怡从小我们也让他去学琴啊。那在学琴的过程里面，你们家孩子有没有孩子家学钢琴的啊，他是不是一开始就很喜欢，哇，每天回来都自动的跑去练一个小时琴两个小时琴，有没有这样的孩子？哇，有，你就好高兴了，他一定是爱音乐的。一般来讲，孩子练琴呢，都是母亲在那里鞭打，不是真的鞭打，就是说push 哈，师母跟乐怡练琴的时候啊，平常都没有什么吵闹的，在练琴的时间里面，一定是吵闹的哈。哎呀，有时候我都看不过眼，我都他练琴我都走了，因为我不想看那个场面哈。那乐怡也同样的哈，他有一段时间不喜欢练琴弹琴了。来到这边之后，好像是在这边哈，是在还是在 Fresno 的时候啊？Well anyway， 不知道忘了是哪个年级了哈。他时候是他不想练了，不想学琴。那师母跟他说，你自己向神祷告。不知道一个星期还是两个星期，你自己向神祷告一个星期还是两个星期，然后你自己决定，如果你觉得神并没有感动你要去学琴的话，你就停止，我不勉强。那乐怡好像是不是在这边，在这边好像我记得好像 Fresno OK 啊，那他就自己去祷告，过了这个两个星期之后，然后师母问他你要不要再练，他说好，我练。当他决定要练琴要学琴的时候，再不是父母强迫他要做，是他自己跟神那个关系，是他从祷告的里面领受神给他的这样一种的 calling。 还好了你学琴，否则的话你怎么找到这个丈夫，是不是？他们共同都喜欢音乐，对不对？所以有时候人生的路你不知道怎么走，但是孩子当他成长过程里面，我们要慢慢学会一个东西。那我发觉一个问题哈，很多父母这个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孩子小的时候都让孩子做决定，很小的时候什么事情都让孩子做决定，孩子越来越长大的时候什么事情都要听父母的，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很多时候小孩子很小的时候他根本什么都不懂，那你就母亲的什么都要问这个孩子，让他来做决定，我觉得是本末倒置。当孩子小的时候他不能够分辨对错的时候，我们父母应该给他 guideline， 要带领他怎么样来做决定。但是当他慢慢成长的时候，他越长大了，我们要留下个空间让他自己做一个选择一个决定。但是多数时候我们是把这两个次序倒转了，小的时候什么都给小孩自主决定，他长大之后什么都是要听父母的，结果呢孩子跟父母之间就产生很大的冲突。因为你从小都给他惯他让他自主决定了，你长大之后你来管他，你怎么管得来？让孩子自己来到神的面前，找到他自己的人生的方向，我们来帮助他达成神要他做的，这个才是真正的一个叫做 calling 的人应该有的一个的做的事情。我们不是来满足我们自己的哪种爱好，我们是来满足对我们呼召的哪一位对我们的要求。教养孩子同样的是这样，我们要让孩子最重要的找到神在他身上的计划。 当然了，你说这样做的时候，有时候他所做的并不是我喜欢的，怎么办？他喜欢音乐，喜欢画画，我喜欢他读医，那怎么办？你知道吗？玛利亚在他的人生的里面，为什么我说玛利亚伟大？他伟大就是说，当他这个耶稣基督成长的过程过程的里面，他就知道耶稣将来要做的事情并不是一个让他欢喜快乐的事情。在路加福音的第三章里面，我们看见当耶稣当然也是这个孩子长大哈，他们父母把孩子带到圣殿啊来去献祭感恩的祭的时候啊，当时遇见一个的先知啊，一个的先知哈，那路加的第二章里面讲到哈，这个先知看见这个的耶稣基督哈，看见这个玛利亚跟约瑟带着这个孩子来的时候哈，就对玛利亚啊发出这个预言啊。在路加的2章35节啊，这个人叫西面，就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个孩子贝利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面的意念显露出来，然后最后一句要命啊，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刺透。玛利亚知不知道这个孩子将来会怎么样？是他要完成神的心意，他会成为一个改变世界的人。但是这个先知对这个的玛利亚说，将来你的心会被刺透。刺透吗？你觉得呢？当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母亲在上面看着那个被挂的儿子，你说他的心会怎么样？有时候我们讲到神的爱，我们真的不明白什么叫做神的爱。但当我们看见玛利亚的人生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什么叫做神的爱。耶稣基督被称为神的独生子，但是因为他为了人的救赎而把自己的生命摆上，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不知道当时神的心情如何，但是我们可以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在十字架下的哪一位的妇人玛利亚，看见自己的孩子在哪里一滴一滴的血流下来，他的心有没有被刺透？如果你是母亲，你是父亲，看见你是的孩子在哪里受苦，你的心情如何？哎呀，不要说那么的残酷的场面。我记得乐怡小的时候过一段时间要打那个预防针，是不是？哎呀，开始的时候他是傻傻的不知道啊。我们带他去打针的时候，哎呀，他还是高高兴兴的去哈。第一次不知道被扎了之后，哇，这哭了啊。后来再带他去的时候，还没进门，看见那个地方他就哭了，有经验了。那当他进去的时候，哎呀，看见医生来的时候，哇，哭得要命，抱着。我们抱着他的时候，哎呀，我真的不忍心，我真的打我吧，我就在这里比较好。能不能还是要给他打，但是心里面真的是忍受不了。我不知道你们当父母的有没有这个经历啊，带他去打针的时候，哇，哪种的哭得死去活来的哪种的场面的时候，你有没有心疼？有吧，希望你有。打一针都会有这样一种感觉，你看见耶稣这样被钉，你说他这个母亲有什么感受？他的心被刺透，我相信是真实的。这个就是神的爱，让我们透过一个妇女，一个的这样一个的妈妈，我们稍微明白一点，
把自己的孩子都献出来，不是因为他犯错，那是因为人类的错，他要承担人类的罪，所以牺牲了他的儿子。玛利亚的心被刺透，从小他就知道将来这个孩子要面对什么，但是他没有告诉这个耶稣，儿子啊，你不要走这个路了，这个是一个痛苦的路，你就跟着我好好的过活好了。哎呀，你去学手艺啊，做别的东西，不要做这个的救赎主了。玛利亚没有，你可以说玛利亚很忍心，是，但是因为他知道神在这个孩子的身上的计划的时候，他愿意接受这个神的心意，放下自己的喜好。那今天我们常常带养孩子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来想孩子的前途，我们只是想到我想他要做什么，但是最重要的是神想这个孩子做什么，我们要寻找这样一个的。哇，时间过得那么快，好，我就停在这里，好，不是停在这里，说讲母亲这一部分就停在这里。好，calling 母亲的身份是一种的呼召，一个蒙召的人是按照召他的哪一位来完成他的使命，不是按照自己的心意。带领孩子的过程的里面，我们需要不断寻找、寻求、寻找孩子，神在这个孩子身上应该带领，怎么样带领？我们顺从，就算自己不喜欢，就算会让我心疼，我还是要让孩子走向这个路，因为这是神对他生命的安排。母亲讲完讲孩子了孩子孩子怎么样看待母亲？耶稣基督的人生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哎，我有一个很重要的 point 没有讲，时间关系让我 miss 了这个很重要的 point， 现在还回来再讲母亲这一个层面哈。我们每一个当父母亲的都希望我们的孩子过的人生是幸福快乐的人生，是不是？我相信每一个父母心一定点头，你都希望你的孩子过了一生是幸福快乐的人生。你说怎么样的人才会过一个幸福快乐的人生？那让我说一些形容，你看这样一个人是比较容易得到幸福快乐呢，还是另外一种的形容来得更好？如果一个人又自私，没有主见，没有独立的能力，很害怕失败，小心眼，很容易就妒忌，没有礼貌，心胸狭窄，很贪心，不顾亲情，骄傲，非常的暴躁。那你说这样的人会不会有一个很美满的人生？我相信大部分人都说不会了，他人生注定会很多很难走的路。相反的，如果一个人很乐观，很有爱心，勇敢，有礼貌，很守信，不怕失败，有坚强的意志，很谦卑，很有一个宽容的心，很有自信，也愿意帮助人，你觉得这样的人他会容易得到幸福快乐吗？我相信比较多。但是现在问题是说，我们在教养这个孩子的过程里面，我们培养他更多是哪一方面的品格跟素质？很多时候我们说学校是教我们孩子是一种的技能 skill， 但是学校从来不教孩子怎么做人，
中国人常常说读书是为学做人，但是现在的学校不会教你孩子做人，这个责任是落在父母的身上。当我们希望我们将来的孩子，你希望他的配偶是怎么样？是一个哇非常骄傲的人啊，非常有能力，但是心胸狭窄，非常贪心，非常的暴躁。你希不希望你的孩子跟这样一个人成为他的配偶？你都我想你很自然说不想，希望他是有爱心，要照顾家人哈，又能够有礼貌各方面的事情。问题是说，如果我们没有让我们自己的孩子成为这样的人，你甭想他会找到一个跟他一样有这样的素质的人。所以在我们父母亲教养孩子的过程里面，不是读书不重要哈，不要误会我的意思。除了读书学习技能，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他的生命的品格素质。如果一个当父母的，我们当父母没有栽培孩子有这样一种的素质，一种品格的话，他将来可以成为一个很成功的工作者，但是他必定不会有一个幸福的人生。哎，没办法，再讲下去啊，时间太紧了啊。讲孩子要讲几句话就要完了啊，否则的话大家都已经闷了啊。孩子怎么样看待父母，看待母亲？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啊。当我们读到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看见啊，耶稣他从小他懂得一件的事情啊，他。成长的过程的里面哈，慢慢长大的时候哈，学会表现一个事情，就是顺从父母啊。在路加福音的第二章41节里面告诉我们，到他12岁的时候哈，他们玛利亚跟约瑟就带他到了圣殿哈，按照当时的要求哈，他们去哪里敬拜献祭，同时呢也12岁是这个以色列的孩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年龄，因为他再进来13岁他就成为成人了，他就可以在圣殿的里面跟这些的老师也可以学习这个律法。所以当他12岁的时候这个父母带他到圣殿，在哪里呢？做什么？学习啊，神的话啊，在那里过了3天啊，他父母就回家了。回到路程的过程里面，忽然间发现耶稣不见了啊。他们回去再找耶稣的时候，耶稣讲了一句话：“你不知道我应该以天父的字为念吗？”啊，但是呢，耶稣还是顺服，跟着父母回去。告诉我们什么？我相信耶稣从小都知道他是谁。他的身份是做什么？他是神，但是耶稣并没有因为他是神，他是比这个玛利亚约瑟的身份更高，而不对他们有尊敬的心。孩子对父母需要有这个顺服尊敬的心，这是圣经的教导。怎么样叫做顺服？怎么样叫做尊敬？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哈。时间很快，我都跳过来一些不 skip 了哈，只是提一件的事情。如果我们读四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的这个情况。耶稣被钉十字架，圣经记载在他十字架下面有他的母亲跟其他的妇女在场看见他被钉十字架的情况。如果我们再留心去看的话，去思想的话，耶稣被钉十字架是在哪里？去耶路撒冷嘛，对不对？但是耶稣的家乡在哪里？拿撒勒，加利利。加利利跟耶路撒冷相距个很远的距离，那个时代没有飞机，没有车，不能够啊！哎呀，明天我要上十字架了。耶稣打一个 email 哈 ，Facebook 告诉母亲呢，我明天我要死了，你今天来看看我吧，最后一面。他不能够飞过去，他不能够立刻到这个的地方。但是为什么我们读这个四福音书的人，我们发现
耶稣的母亲紧沿着十字架底下看着自己的儿子被钉。如果我们在留心去读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出来行道的时候，第一个神迹是什么神迹？水变酒。在那个神迹里面有谁在当中？玛利亚在当中。中间整个三年多没有再讲玛利亚了，但是可以相信一个事情，当耶稣离开加利利，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玛利亚并不是留在自己的家乡让孩子出去闯天下，她是陪着孩子走这三年多的路。马太福音也告诉我们，这些妇女跟耶稣的母亲是从加利利一直跟着耶稣走这个路程。你说有什么稀奇？稀奇就是在这里，耶稣是谁？弥赛亚，他要做救赎的工作，他是神，他在工作的里面，他让他的母亲参与在其中，这个叫做尊敬。尊敬父母亲是什么？不是说哎呀还是在那里听话，不是、年纪大了哈，你有你的主见。尊敬是让你的父母亲在你的生命你的生活里面能够参与在其中，这个是很重要的。多少时候当我们年纪越长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你的学问你的知识水平一定超过你的父母亲，你还要不要听他的话？你还会让他在你的生命当中有着一个那么重要一个位置？有时候我们忘了，哎呀，老人家懂什么？真正的尊敬乃是接纳他在你的生命当中一个的位置，听从顺服。耶稣并不是说听玛利亚说你不要上十字架他得不去，不是，但是他还是在整个的生命当中让玛利亚跟着他一同走这个人生的路。多少时候我们会觉得父母已经什么都不懂，哎呀，不要啰里啰嗦麻烦我，我们要专精是要让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个重要的一份一个位置啊。最后一点，赶时间实在不好，但是也没办法。最后一点，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对着心爱的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因为他已经再没有办法能够来做照顾这个母亲这个的事情，他只能够把母亲交托给这个心爱的门徒，让这个门徒来照顾这个父母。我相信这个是个非常好的一个的表达，就让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管在什么情况底下，我们不能够忽略对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母亲的照顾。我知道我们中国人在这方面是非常非常好的，做得非常好啊，孝敬父母，都是看顾这些老人家啊，他们的需要我们都常常会顾念，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的品德。但是在这方面让我很简单的提一点啊，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身不由己，好像耶稣一样，他并不是想把母亲撇下，但是他不能够，当他不能够自己来照顾的时候，他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把母亲托付给一个能够信任得过的门徒，让这个门徒来代替他来照顾他的母亲。这是我们要从当中学习的功课。有时候我们虽然不能够在父母的身旁来照顾，但是我们必须要把他托付给能够帮助我们来照顾他的人，不能够说哎呀太远了，有心无力就算啊。这个是我们过来美国的人的孩子们要面对一个事情啊，把孩子把母亲托付给能够照顾的人，
让他们代替我们来照顾这个的父母亲。好，今天就停在这里哈，时间过得太多了，不好意思，但是有太多东西想跟大家分享，只能够草草的来这里结束。但是希望我们同心的来一起的祷告，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来交托给神。我们一同的低头，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这个母亲节的纪念的日子的里面，我们来思想到玛利亚这一位的母亲，一位伟大的母亲。从开始她就知道当这个母亲这个身份会带来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痛苦的结果，但是她还是顺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使命。从玛利亚的一生的里面，我们看见她对耶稣基督的哪一份的爱，哪一份愿意顺服主你自己的旨意的一个的表现，让我们看见主你就是透过这样一位的母亲来把你的爱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也感谢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为我们预备了一个爱我们的母亲，因为他们的爱的缘故，我们从一个非常弱小无助的 baby 能够成长成为一个在社会上能够有贡献的一个的人，不是因为我们强，乃是因为主你爱我们，把这样一个重要的人放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在这时候，我们特别为每一个的母亲来向主你发出祷告，求主你纪念他们奶粉的劳苦，你也亲自的赐福给他们，让他们不单只是在传流的日子能够经历主你的爱，也能够得到孩子们对他的爱。我们真的知道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主啊，你是不断的来调造我们，你也透过我们的父母亲来帮助我们去成长。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呢在人生的里面不是以自己为我们生命的中心，让我们真的能够凡事来追求来认识主你自己，因为你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你为我们舍去你的命，你不会留下一个一样好的东西不给我们。但是多少时候我们忽略了主你对我们的爱，以致得我们偏行己路，求主你也赦免我们。在我们当中如果有一些慕道的朋友，你希望能够更好的更多的来认识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这位爱你为你而死的主，你愿意来认识他来接受他的话，在这个时候我也给大家一个回应的机会，你就可以轻轻举起你的手，你愿意，感谢主，看见了可以放下。还有没有任何其他的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接受神作为你生命的主的，你可以轻轻举起你的手，让我们一起的为你的同心的祷告。还有没有其他的朋友有这样一个意愿接受主成为你生命的救主，让神的爱就在你的生命当中能够彰显。还有没有其他的朋友有这样一个意愿愿意来接受他的，你可以轻轻举起手，我们就为你来祷告。还有没有？好，我们继续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主你帮助我们每天生活里面不断来追求你的旨意，让我们走在你的道路的当中。我们特别把弟兄交在你的手中，他愿意接受你成为他生命的主，求圣灵你带领他帮助他，让他从此在主你的爱中来成长，按你的旨意来完成他人生的路。我们恭敬的交托，我们感谢你，求主你也看顾我们众人在这样一个的充满爱的一个日子的里面，让我们的心真的来体会主你对我们的爱，让我们真的也把这份爱来散发出去，把这份爱给我们身边的每一位，特别是我们的母亲。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